这是我最感到欢喜的一件事情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希望如果还没有像我这样的心情，希望能够渐渐的有这样的心情了、因为听说我们就是刚才也大概了解了嘛，因为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二、礼拜四有学员会有一些不同，所以基本上建文，第一位跟我联络的是建文了、我第一个认识他也是他来到洛杉矶第一个还是他，因为学员会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们有分了两个主题了哈。礼拜六、礼拜天的主题，大家应该知道了哈。这样对于这个主题，对缘起论嘛哈，对缘起论这样的，大家第一次看到嘛，第一眼呐、看到缘起论这样的主题，大家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好了？对缘起论这样的，是不是觉得说这样的缘起论这样的法义啊哈，在佛法当中是不是已经是最究竟的了哈？或者是说它能够涵摄一切？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有了哈。所以应该这样来看的话哈，我们至少礼拜六、礼拜天所要共修的内容是什么呢？基本上就像《金刚经》，大家都有诵《金刚经》嘛。我看了那个，这边就是《金刚经》嘛，哈。《金刚经》里面的虽然是谈到最深刻的法嘛，哈，究竟的法，但是都会较量功德。在较量功德，我们看哈，一次一次的较量功德当中，它会从多少的世界啦，多少世界的须弥山的多少。像西弥山那样多的七宝等等的，这么多的宝，但是如果跟我们说送金刚经的哈，不用钱全部送哦，一世俱寂嘛哈，就百分不及一，或者是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披翼所不能及，这样说嘛哈。缘起论我们要共修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内容，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能够收得到哈，而是在说我们要共修的内容就是这样的内容，而我们要就是这样的内容，而且我们所共修的是什么呢？是从印顺导师妙音集所截取出来的了哈，所摘录出来的。这个很符合我们这个读书会的哈，妙缘读书会，从那边揭露出来的。所以，纵然我往后说的不太好哈，但是基本上我们所用的教材是导师所截择出来的佛法的教材了哈。但是导师，我们妙缘集就被一些佛弟子称为是小藏经的了哈，妙缘集嘛哈，还有导师，还有三大集，一个是妙缘集，一个是华语集嘛哈，导师缘集之后有永光集出来，这个之外，我们还有说导师后期出了我们说黑皮书了哈，黑皮书，因为全部都黑皮的嘛。那是导致后期更是适应现代的学术界哈，现在的学术界更用历史的演变当中哈来抉择佛法的深意了哈。所以我们这一段都随时，其实在每一本书当中，因为导师的深观广行，导师的广行还是依着深观而出的，就是升观嘛，哈，升观而出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谈论的主题，其实在导师的每本论著当中，基本上都有，只是我们没有这么短的时间，没有办法，哈，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全面的说，但是希望就在这个我们选的这几篇当中呢，能够让大家比较亲切的感受到这一部分。这是如果能够让大家稍微亲切感受到这一部分，我来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但是什么叫做亲切的感受到这一部分呢？要怎么去检测它呢？就是说能够引起各位往后能够引起各位不用别人督促，自己都觉得讲今天我没有跟导师见面，没有文思导师的书啊哈，那好像今天还有一件大事没做。这是我说的说能够让大家比较亲切体会到的是这样的标准啊哈。这个标准说难也不是那么难啊哈，说简单也不是那么简单啊，因为这样的感动哈，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哈。有时候我们去到哪里呢？共修的就会说：“感动很深。”但是哈，可能这个要持续就不容易了哈。学佛是要持续，这不容易。要真正的持续，是要来自于我们自己看到它的可贵性。我们说看到可贵性，不是说我真的看到了，很清楚的看到，倒不一定是这样，而是在于说我每次看，我觉得我都有进步了，但是我每次看都看不到它的底。这样，佛法，因为我们闻思的都是什么佛菩萨、祖师大德从政出教的。佛法我们说真的依佛法的标准来说，真的能够从政，政的是什么？政的是出三界的，不共世间的嘛哈。如果是真的从政出教来的，因为法界等流嘛，法界等流，虽然文字共世间的，但是文字本身有名，有名字，也有名字所要指向的义理。虽然我们佛法里面的名都借助世间所共有的名字，但是名字所要指向的义理就可以是什么出三界的义理了，不共世间的义理。就像我们禅宗会讲说以手指月嘛哈，指头不是月亮，但是指头所指向的方向啊，指头本身也不是月亮嘛哈，指头所指向的方向是可以指向月亮。只是我们众生指头就是文字嘛哈，就着文字我们可能一些只是在指头上下功夫嘛哈，也有可能就着指头的方向去找，但是我们刚开始可能指头所指的方向，因为指头本身我们就看得不是很清楚，指头要看清楚的时候，指头的方向，这个的指头我们说研究得很清楚，我们还不一定知道这个指头要指向的方向哦。虽然指头我研究得很清楚，第一个我看刚开始研究我也研究得不太清楚，但是纵然指头的研究得非常清楚很清楚，但是也未必知道指头这个本身最重要是要指向它的方向，这一点嘛哈。所以同样的，我们在文思的过程当中也一样的，刚开始文字本身就好像都不太清楚，文字比较了解之后，对文字所要表达的义理这个又要花一段时间了哈。所指向的义理又有世间共世间还有出世间的嘛哈，所以这个过程了哈，所以有浅深不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了解了哈。我们如果这样的了解，我们在文思过程就会知道佛法当中有甚深不甚深的，可以指向，除非见法了，纵然是见法了，还有如果声闻的话，还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嘛哈，那成还有初地、 到实地，纵然是实地，纵然是实地，也不知道佛地是嘛，哈，最究竟的佛地了，哈。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过程，我们就要有我们自己就要有这样的理解了，哈。我们这样的理解，我们在我们不要说我们菩萨道是三大阿僧祇劫了，哈。纵然是在，就算是在我们这一生在闻思的过程，也不是那么短的时间了，哈。不是那么短的时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要让我们的，就是就好像刚开始学佛那样的憧憬，或者说那样的有感觉到光明、有希望的感觉，或者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都随时保持的恭敬心，这一部分呢，哈，都要是有。对佛法本身都要知道，要知道它的可贵性啊，哦，所以我们随时去了解，纵然我们现在觉得，哎，我现在程度比较高的时候，假设我们现在又回过头来再看以前所闻思的佛法嘛，哦，再看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还是深不见底，这是恭喜，这恭喜哈。哦，因为在我们闻思闻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没有现证嘛，还没有现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深不可测。我这一次看，好像我看到这里，我看到这个地方，我这个支线看到这里来，后面我就看不到嘛，哈。下一次我觉得我有进步了，一看到这里，这里跟这里我可以比较，我可以觉得我进步了，但是再往后看。还是见不到底，那样的见不到的底都是同样的，都是同样的，但是见不到底不会让我们觉得无奈，而是会感觉到，至少是应该这样的感受到，感受到什么呢？啊，原来佛法是这么的深广无比，因为这一段我们从这里到这里来，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进步，会感觉到我们的进步。但是这个我们的进步，我们自己也绝对不会满意的了，哈，你会觉得它是在有量当中，在到这里，我觉得我进步了，我再看进去，哎，那个还是无量，那样的而来的哈，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哇，怎么还那么远？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哦，原来佛法能够让我们得到的保障是多大，保障是多大。什么叫做宝藏是多大呢？宝藏的多大是代表它能够让我们人进化到多高，这一点哈。而因为我们都是学大圣菩萨道的嘛，哈。大圣菩萨道最可贵的地方，什么叫做把我们人进化到多高？哈，是在怎么谈呢？因为人是有情，人是有情。把我们的情进化到最高，那就是什么？我们大乘来讲的话，把我们的有情，我们都是有情嘛，哈，情，把我们的情能够进化到最高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大悲心嘛，无我相应的大悲心，声闻证入空无我，最高就是阿罗汉嘛，哈。阿罗汉再怎么这一生再怎么随缘尽分，就是随缘尽分，慈悲嘛，哈。再怎么样的慈悲，这一生报体尽了就要入灭。所以我们说声闻，我们不否定声闻的悲嘞，连众生有没有悲，凡夫有没有悲心，也有了哈。他只是言什么众生慈嘛，哈，就是认为时有一个众生呐，啊。我觉得他很苦，可怜他，可怜嘛，哈，包括可怜自己了，哈，一定要先可怜到自己，才有可怜，真的可怜到别人了，哈。啊，然后法，声闻是法言辞，法言辞它是什么叫法言辞？声闻就是说它还是言到众生，声闻言到众生，但是不会认为是实有一个众生，凡夫是认为实有一个众生，声闻是。 缘到这个众生，但是他是知道这个众生不是实有的，但是组合众生的五蕴等等的法是有的，所以叫做法缘慈啊，缘法而来的慈悲。所以他缘到众生苦有没有真实的，就是实在有这种，他说有一个苦，有一个生死，所以要离生死入涅槃，离生死入涅槃嘛，哈，离世间出世间。我们用这样的事件可以看现在南传的修行方式整个的大方向都是朝这个方向哦。我说他只要他要想解脱，就是要朝这个方向去做，这个去体会啊，去观察这个整个的大方向。不管他要不管，还是会强调了哈，整天的这一方面还是有强调，还是会有强调这一方面。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去观察，要解脱生死，要解脱生死的整个大方向的修行方式，就是要离生死，离生死要入涅槃，是这样的方向。但大乘就不一样了哈，大乘我们一般讲大乘叫做无缘慈，无缘没有缘的慈，无缘慈，这样我们缘不缘众生，还是缘众生哦。如果不缘众生，有没有可能起慈悲？不可能起慈悲，所以大乘的无缘慈，它还是缘众生，缘这个众生。我们说凡夫缘这个众生是实有的众生，声闻缘的众生是没有实有的众生，但是缘法是有的。大乘是什么？缘这个众生，知道这个众生是假有如幻的，这跟声闻一样，但是更进一步说，五蕴也空。如果声闻的话，五蕴是不能空的哦。大乘是五蕴皆空，心经嘛哈，五蕴皆空，就是连法也空，所以叫做无缘，没有缘，一切法都不缘。但是无缘不是说真的不缘。我们一般讲，如果像中论讲八部缘起嘛，一开头就讲八部，八部我们说生灭等等的。我们为什么要它不呢？不是否定有生灭来去一等等的现象，没有否定那些现象，只是那些现象在凡夫无问凡夫的知见当中，一看到它生灭就有一个生有一个灭，在我们说有一个生有一个灭，就是在说它实在有一个生，实在有一个灭。跟因为要否定这个才说不，所以不是否定现象，而是否定它的自信见实在感。我们说空就是无自信，就是在否定，在对峙这个。所以我们说八不不是否定它的现象，而是否定众生所见的现象，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否定这个。所以八不，八不而八。什么叫八不而八？就是说不生不灭而生灭，这样来的生灭就是如幻的生灭了、哦、如幻的生灭。这个的具体的内涵，就是我们礼拜六礼拜天这个16小时要说的啦哈。但是初步我们先说到这里来，等到我们根据不生不灭而生灭的这样去观察，观察到最后我们会进入空寂。那样的空寂就是声闻讲的什么呢？涅槃。空寂涅槃那样的时候，就是泯一切相，泯一切相，连幻生幻灭的不生不灭而幻生幻灭的那个幻生幻灭的相也泯，那就是真的泯一切相，那入涅槃，涅槃了哈。所以不生不灭可以有浅深两种不同的说法了哈。当然浅深还未必是有浅深差别了，但是基本上可以讲幻相跟泯一切相啊。幻相不生不灭是在否定一般我们所见的，认为它是实生实灭的 这一部分而说它是不生不灭，而幻生幻灭。借着幻生幻灭的这样的观察，这一点非常重要。借着幻生幻灭，就是根据我们，什么叫做幻生幻灭呢？就是根据我们现在所见的具体的事项当中，去观察它的幻生幻灭。借着这样的观察之后，然后证入极灭性涅槃，那就是连幻生幻灭这样的幻象都泯了，包括空相也要泯嘛，哈，这样就是泯一切相，那就入灭了，哈，就是证涅槃。所以各位应该会有看到，导师对于空义有两种解释嘛，哈，一种叫做世俗空，一个叫圣义空、涅槃空。那世俗空，世俗空就是在世间的事相上，世俗嘛，哈，世俗事相上去观察它的无自性，在世俗事相上看到它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是无自性。那中观说的哈，因缘和合假有的就是无自性，其他有中假有不一定，虽然是无自性哈，它不一定是空。不一定是空，这我们后面会再谈的哈。但是基本上，因为看到是至少初期大圣中观这样说，只要看到因缘和合，因缘和合是假有的，假有的就是无自性，这就是导师所说的世俗空，在世俗的事相上当中去见到它的无自性空，嗯，然后就着这样的世俗空，就正就能够一路的。就这样观察，一路的就可以证到涅槃。证到涅槃是什么？尽尽一切自性执，包括分别我执跟具生我执都要尽尽嘛，哈。这是导师的对缘起论的特色哦。如果在《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说了哈，因为对于藏传的都有。太过派了，不，因为对于同样一个空义，对于同样一个空义的解释，各家都不一样嘛，哈，大乘也有三系的不同，在西藏也有三系，对于空义的解释也有三种的解释不同。其实中国也有了，一个是太过派，一个是不及派，好，一个是刚刚好的嘛，哈。对于不及派，在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对不及派的论断，它是这样，当中有一个说，为什么讲它是不及呢？就是说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啊，认为说，如果单是因缘生法是不能够破尽一切自性执的，啊，对不及，因为不及派有几三个面向哈，来破自性见。当中有一个就是因缘生法能够破尽一切自性见，但是中国他认为是不及了，不够，他认为是这样说，谈缘起，声闻也在谈缘起嘛，哦，谈缘起，如果说声闻谈缘起就能够破尽一切自性执，这样的话初级大乘或者大乘都谈一切法空，这样好像谈声谈缘起就能够就不必谈一切法空嘛，哦，他就是用这样的理由来说，谈缘起是不能够破尽一切自性执的。但是以导师的对缘起的解释是这样，缘起就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的就是无自性的，从无自性当中去，就是世俗空，从无自性当中去观察，非常重要一点，它就是在世俗的事相当中哦。是在世俗的思想当中去观察它的无自性，就是一路用缘起法这样的观点去观察，这就没有离开具体事项，这样去观察就能够证入，就能够证入空寂性，就能够证入涅槃。要证入涅槃是要什么？断一切自性执，不管是分别自性执或具生自性执都要断尽了，所以这一点是不同的哈。所以同样对于缘起的解释都有各家不同的说法了哈。所以 还是有浅深不同。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知见上的、理论上的了解而已哦。佛法是宗教，佛法是要依教奉行的，依正见而行的。如果一般世间人或者说一般的科学、哲学等等的，不一定要依着知见而来行的。佛法是宗教，是依教奉行。我的八正道是正见第一支，要以正见为导，六度要以般若为导，都是要根据我们怎么样的知见而做观察，那知道吗？所以知见就决定我们如何做观察，知见的浅深就已经决定我们对事项观察的浅深。所以我们对于各家的说法，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只是知见上哦。各家的大论师、祖师大德都是根据他的知见在修行的，他的说法都是根据他的知见在修行的。所以我们知见到哪里，就是指引我们从这里怎么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千万不要忽略哈。如果我们刚才说从正出教嘛，因为至少佛法都会谈到无量这一部分，没有量。我们说刚才说《金刚经》讲，怎么在较量之下哈，算数批也不能及嘛哈，所以要谈到这个无量的这一部分，我们如果渐渐亲切感受到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进步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世间的一切学问。我是敢这样说，世间的一切学问，包括科学、哲学，包括最现代的科学哲学，都可以去见到它的底，都可以去见到它的底。因为佛法底是什么？有量。佛法讲的底最高是什么？非有顶天，有顶啊，那就是底了嘛。如果我们真的去体会到这个体会，不用见法哈，叫闻会。闻会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体会到，知道了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那个至少我们这个指头的趋向方向，我们能够看到。就好像我前进了嘛哈，我还能够看到有更深的，要能够看到后面的深不可测。是要有功力才能够看到它的深不可测呢，因为很多人也以为我看到了，我知道了嘛哈，只是欠修行嘛哈。很多人都我知道了，我的事情我只知道，我欠修行了。什么叫我知道？就是真的看到它的深不可测哦，因为我们还没见法嘛，我真的看到它的深不可测，那才是真的知道了哈。至少在文会看到，所以真正的看到它深不可测哈，是为法喜充满。真的看到他，因为他可以知道，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原来世间为什么会在世间，为什么佛法可以讲，可以这样的大胆的说，如果不出世间呐，无始以来，然后无中，无始以来没有见法，我们凡夫嘛哈，从来没见法吧，无始以来。如果没有见到跟世间不共的这个法，佛法所见的这个也无中，没有中，还是在三界，所以有顶，但是千万大家不要误会，不要说这样的话，是不是现在科学哲学说的一切理论，它的具体内容，我们初学佛者就因为了解这个无量这一部分，就真的能够了解吗？不是。但是不要误会哈，以为佛法就没有人能够了解哈，至少佛菩萨等等都能够了解的了哈。我们不要谈那么远了哈，我们知道，舍利佛还没有见佛之前呐哈，他在宗教界也是一方大师的哈，而且他的世间呐，世间知识是非常丰富的了哈。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什么智慧第一嘛哈，是智慧第一。在龙树菩萨，他也非常聪明嘛哈， 这他还是很有名的建筑师嘞，化学师等等的，嗯，所以因为有无量的智慧了哈，无量的智慧，所以佛法，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佛法只是跟解脱、跟我们道德有关系哈，跟我执等等有关系哦，不是这样哈，佛法是能够看清楚、看透一切世间具体的现象哦，而且在具体的现象当中是什么？是能够证入哦，就像佛是什么？菩萨是在无量劫当中具体的行悲行。具体什么叫具体的行悲行？就是在具体的事项当中去行悲事。具体的事项就包括现在所包含科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哦，那都是在佛菩萨，就在菩萨因为修行的时候，都已经在具体的事项当中去了解它的空有无碍，所以不单单是说要去除我执，好像说这个只有跟道德有关系，而是在去除我见之下所展现对于一切事项的具体了解，才能够真的深刻了解，才能够真的深广无比的了解哦。不单单是了解，而是证入法性。不是证入法性、哦、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佛法的知见啊，好像在科学面前我们是没有发言的余地，不是这样哈、哦。当然我们这个是说整个的佛法的真正的它的内涵是这样的、啊，但是学佛法的像我这个初学者哈、哦，那是另外的说法。我刚才的那个观点是说佛法本身是这样的。佛法本身是这样的，我们佛弟子在学是往那个方向学的，这一点呢、啊，啊、哦，这一点我们要了解了、哦、包括刚才我说的，声闻跟菩萨的比较，不是借像我用我这样的人来做比较、哦、而是在佛法整个全体佛法来看，是真的有三乘，是真的有菩萨，真的有声有阿罗汉等等的，是就着这个方面我们来去观察了哈，观察之后我们再来去决定我们要走哪一条路。所以在这样的观察，我们是要很恭敬的观察，不是在这样的观察之后，这样的分别之后就起分别心，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对阿罗汉、出果等等的声闻修行者也是恭敬的啦，没有不恭敬的哈。只是就着佛法全体佛法，我们还在闻思阶段呢、啊。就着全体佛法的具体内涵是什么，我们要了解之后再来做决定。世间的事情越大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收集的资料要越多？所下的决定才不会好，才会至少以我现在的能力收集的资讯，我来下决定嘛。世间的事情都要去收集资料、哦、越大的事情就要越收集资料越多嘛。所以这个跟我们不单单是这一生有关系的啦、哦、因为修行不是只有这一生嘛、哦、跟我们修行大有关系的这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多，尤其是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一定要先去多闻思，然后一次一次的去抉择。我们纵然现在抉择出来、哦、我要这样行，也不要说我就是这样了哈，那随时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回过头来，再来思维，再来做抉择。抉择有可能两个方式，有可能两个。第一个就是我可能会转，可能会从下，然后法器更高了嘛哈，会转回小，会往上。第二个。可能还是不变，但是不变之下会对这个要走的路会更清楚，会更有信心、嗯、所以我们在文字过程当中，我们会我们都要随时有这样的警觉性、啊、就这样的做观察。但是这样的做观察、哦、不会让我们觉得哎呦，为什么路这么严啊，或为什么 好像我本来决定这条路了，我改变跑道，觉得好像很慌。不会的，我们说道，佛法有一个最究竟圆满的目标在那里，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来，一定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目标更清楚，让我们转跑道，一定是让我们看到更好的，更好的，而且那个转跑道一定会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走，怎么去走。这一点尤其是在应顺导师所抉择的佛法，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地方。刚才我们说到，至少提到一点嘛，缘起论，从缘起就能够直破一切自性执。缘起是什么？我们凡夫最亲切知道的事项，事项，每天碰到的事情，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烦恼，我们自己的善法、恶法等等的，那都是具体事项，都是在我们最亲切知道的那个地方去做观察。而在那个地方，从那个最根本的地方，如果说很平凡的地方，那个也不是那么难的，那么可贵的，因为很多人都可以从最简单的说起嘛。但是应顺导师有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在最平凡的地方指向最究竟圆满的地方，在最平凡的事项当中看到它是因缘和合，是无自性空。无自性空虽然是世俗空，就已经是在指向什么空义了。空义是我们大乘说一切法空，空义就是最究竟的实相了，就在最具体的我们最亲切的地方，从这个地方就做观察，就在这个最具体的地方去指向最圆满最究竟的地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甚至可以是最极可贵的地方。因为我们呢，修行人嘛，就从我们最亲切最能够知道的地方去做观察下手了，从那地方开始走。希望这一点在我们往后的15个多小时了之中，能够一次一次的去体会这一点，这一点这一点体会到了，就能够渐渐的有那种感受，就是我今天没有跟导师见一次面好像有点失礼会有渐渐这样的感觉了会有这样的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我们刚才说能够见到世间的底就是能够去看到，我们如果真的看到佛法的指向的那个方向，是往那个无量的那个方向，我们只要有亲切体会到这一点，无量到底是怎么样的无量，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是跟世间不一样的，有那个方向。只要体会到这个，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世间的，我们就能够看到世间它是立足在哪里说法，立足在什么地方在说，就能够见到这一点。这个的看到世间有量的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在往后的这个几个小时希望尽力的能够让大家体会到这一点。因为体会到有量跟体会到无量是同样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这样了解吗？如果你能够体会到，我们说佛法是往无量的方向去看的，我们体会到这一点，我们看世间就能够比较看到它有量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无量了嘛，无量的方向一看到这个，就比较能够看到这个量是有量，有量它到底是在哪里，我们可以说它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我们说它是有量的，这点非常重要哦。否则的话，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呐，我们磁场会倒哦。真的做得真好哦！现在世间已经把科学已经把那物质应用到多好了，都有，或者说现在的基督教现在德瑞莎修女她的慈悲，我们佛法能看到谁？有看到一个证严法师， 指一个，或者哎，我们还有看到别的，都会，或者是说对自己的，对自己的跟做比较，或者是看到一般佛弟子，都会做这样的比较。所以如果没有真的看到我们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没有看到的话，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就不够稳当，对我们的修行啊就不够稳定。如果看到了我们最深层的那地方好，就稳定了，信心具足，那就好像什么不倒翁。可能外在的环境啊，哈，我随着外在环境可能压力很大哈，啊，我们的烦恼还没断尽嘛，哈，还没断嘛，烦恼又起来啊，但是烦恼起来哈，会倒哦，也一样倒，也一样倒下去了，但是会起来，在倒的时候也不一样，会起来。那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去体会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是在哪里，因为那个哈不会倒。我们之间如果正确知道的话，内化到内心的话，那个地方不会倒。那个地方就是正，我们说正见具足，正信就具足，信心就具足，就在谈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说学菩萨道的成佛之道嘛，哈，我们倒了哈，我这个人全倒，哎，路还在，三宝还在，那就不一样了哈。以前倒下去哈，才稍微倒下去一点点哦，就全倒，因为没有东西啊。稍微倒哈，其实哦也都没有损伤到什么，但是再倒就是全倒了。如果现在有三宝，路还在，又跟我有关系，跟我们有关系，跟佛弟子有关系，我这个人倒下去全倒哈，跌得鼻青脸肿哈，手断脚断哈，也跟以前不一样哦。因为我这个前导哦，纵然头断了哈，追身进哦，追身报进了哈，也不会前导。三宝还在嘛哈，路还在嘛哈，我们说信三世因果嘛，因果还在嘛哈，等等不会前导。世间人都在说谈人规划嘛哈，人生涯规划嘛哈，生涯规划如果说世间谈到追身。规划到圆满哦，那这一生哦就活得很坦荡了哈。佛法谈人生规划哈，不单单是谈这一生了哈。佛法的智慧是深广的嘛哈，佛菩萨的智慧是深广，世间的智慧不够深广，看到来生迷信了，就是什么？看到来生就是不踏实，哎，看到来生就叫不踏实，脱离现实。智慧不够，但是以佛法的知见哦，佛菩萨的知见，我们学佛的嘛哈，我们现在闻思佛法的知见，不会让我们说来生就是脱离现实，应该不会这样哦。假设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学佛进步了哈，我们就要去一个标准来去检验我们自己，我们对来生是不是更有信心？不是说。要亲眼看到来生的具体事情啊，不是这样，不是神通看到，而是对来生如是因如是果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记住？这个也可以包括一个检验了哈。这样对于我这一条路相信因果相信的这条路，就不是只有这一生哦。随着我们的知见看得越深细，我们的这一条路，我们的人生规划就不单单。一生、两生、三生了、所以这个哈，这个也是我们学佛也可以感受到学佛的可贵了哈，学佛的可贵。而这些都能够在让我们在闻思过程当中，在闻慧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让我们具足这一方面的信心。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哈，我们这样的信心哈，只是最基本的了哈。因为信心有不同层级的信心嘛哈，有闻慧的信心，有闻慧的证件，有思，我们说闻思修现证慧嘛哈，有闻慧的证件，有闻慧的信心， 有思慧的正见，有思慧的信心，有修慧的正见，有修慧的信心了哈。当然也有现正慧的正见哦，那就真见法了。而真见法之后来的真的信心，我们一般在阿含经怎么讲？是正进啊，是正进，对佛法身还有戒不疑惑，那是见法之后那样的不疑惑信心了啊。嗯，当然最究竟圆满的正见，那当然是佛了哈。啊，对于世间最恭敬法的是谁？哎，佛。嗯，最恭敬法的佛了哈。所以依法而行的是什么？究竟圆满依法而行的是什么？佛了哈。最相信法的是谁？佛了哈。嗯，所以佛法，我们是一般说宗教嘛哈，佛法是宗教，宗教是重视信心的、哦。一般宗教是重视信心的，啊，基督教是信我者永生嘛哈，不信者就永生永活的嘛哈，不信就永活嘛，重视信心的了哈。阿佛法宗教重视不重视信心呐、啊？重视还是一样信心，但是佛法的信心来自哪里？正见，正见而来的信心，所以佛法还是要有信心哦，佛法还是要有信心哦。而且那样的信心哈、哦，是能够让我们心安定下来的信心哦。嗯，所以一般讲说，哎，学佛哈、哦，要相信呐、啊，不要太相信了、啊。他都认为相信是什么迷信，我们一般也有嘛哈、哦。你不要学佛学到哈、哦，学到太入迷了，会这样嘛哈、哦。尤其是不信佛的哈、哦，家里有信佛的哈、哦，尤其夫妻的哈、哦，我会造成一方信佛，造成家庭的困扰的时候。你可以信啦、啊、但是不要太信啦、啊、太信就迷信啦、啊、但是、啊、其实真正的佛法是要信的，但是就正见而来的信，正见而来的信哦。讲到这一点、啊、可以跟各位举一个例子，李敖大家应该都认识、啊、李敖是理性嘛、啊、认为最理性嘛，而且是在批评嘛，哈，很有自信的一个人，就批评那种迷信嘛，哈，在批评这个，那很久很久了啦，啊，我还在家的时候，哦，那时候，但是我在电视上曾经看过他这样说，亲口这样说，啊，不自觉了哈，他这样说，有时候还是蛮羡慕那些人就是他所批评的人呐、啊，有时候还蛮羡慕那些人，为什么羡慕他呢？因为迷信，所以他好、哦、迷信就能够安呢，内心深处是能够安的呢。嗯，李敖虽然是非常有自信的，都在批评，是非常有自信的批评，但是在最深处的地方安不安？
不安。
嗯，我说的安哈、哦，是真就要用佛法的标准来说安哦，那个安哦，嗯。佛法的那个真正的安的是在哪里呢？我们说佛是一切智者嘛，佛法的安是来自于正见了解实相下的安，所以佛法还是要安哦。虽然初期佛法、初期佛教在阿含经当中信啊，没有列最初期信，没有列入。独立出来成为道之，就是依着信来修行，没有戒定慧八正道都没有看到，但是不是不注重信，这样了解吗？而是不把信拿独立出来，专门以信做一个修行的方式。怎么讲？皈依就是信，皈佛陀要学佛，纵然是写五乘共法的人天乘还是一样，先来做什么？皈依。皈依本身就是要相信，信三宝嘛。但是没有把信独立出来当成作为修行方式，这样了解吗？嗯。啊，等到有五根五力，信尽念定慧，就把信独立出来，要作为他的修行方式。这样了解吗？所以佛法不是没有信哦，佛法 最能够信的，但是依正见而来的信，那样是不一样的哈。这一点，各位要去观察哦。这样的信，你要我们佛法来的信哈，现在也有很多的信，很多嘛，科学他也会信科学，哦，哲学家他也是信哲学，但是我们就去观察他来的信有没有佛法这样的信，而且我们佛法来的信是正见而来的信，而且是正入法之后对法的信，这样知道吗？而且我们佛法是依法而行，法是什么？依法而行是中道法。如果我们在导师的佛法概论对皈依法有说到真谛法、中道法、解脱法嘛，哈，以圣道为中心，佛法是以圣道为中心。什么叫圣道为中心？就是要去行的，不是以说明为重点。和哲学等等比较注重在建立他的思想体系，在说明世间。纵然是西方的，纵然是希腊的，他爱智，喜爱智慧，爱智。就是希望用这样来说明世间，满足人的求知欲，都在说明世间。所以他的信，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是这样的信，他可以是说明是一套，我自己行的是另外一套。当然对于当事者不会认为是这样，但是如果以佛法的观点来看就是这样。以佛法的观点来看，佛法当然是要以八正道，八正道的第一支就是正见，正见就是对于世间的包括有情一切世间的具体的实际的现象的具体了解，就是比较说类似如果跟世间来讲就是说明现象到底是什么样，但是它是正见，它是道品哦，是第一支道品。它我们在譬如说我们现在文思哦，我们现在就已经是在修行了，各位要有这样的观念哦。因为八正道我们现在是在文思嘛，因为文思正见嘛，正见就是八正道的第一支，它已经是在道支了，已经是要去行了，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非常清楚哦。现在我们就已经是在行的，但是不是只有这个哈？行不是只有这个嘛哈？正见、正思维、正义、正业、正命等等都是行，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在闻思这样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在行的。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啦。当然如果要差别说有解行啦哈，有解行，我们的差别说，但是不要忘记哈，我们这个解是不离开行的，还是八正道的第一支。而且不单单是行，不单单是道之，更重要它还是道体。道体我们说六度般若嘛，般若为道，般若为体，就是说要正见或者六度是彻始彻终的，智慧啊是彻始彻终的，都要根据这个正见而来正思维，根据这个正见而来什么正义、正业、正命等等的，正定也不离开智慧，正定。所以整个来说，正见虽然是摆在第一个，但是是以它为导，导什么？八支啊哈。所以它不单单是道支，而且是道品啊哈，不单单是道支道品，而且是道体了哈。道之道品，我们一般讲说八支圣道嘛，就是道之道品嘛，就是它不单单是道之啊，要修行，而且它是道体，它是整个的。我们说，体就是更它的本质啊，哈，就这部分，它还是道体的哈。什么叫道体？如果离开了慧，离开了正见，那个八正道就是 就是 不能够成为能够出世间的道了哈。所以我们一般有这样说，八正道有世间八正道，还有出世间八正道。世间八正道跟出世间八正道，世间跟出世间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正见。正见，世间正见所，因为以正见为导嘛，世间正见所导的一切功德就导向什么？世间。出世间正见就把一切的功德，世间的功德导向出世间，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同样正以正业正面，同样正以正业正面，如果以世间之见相应的，就导向人天功德；以出世间的正见相应的，就导向出世间。我们说出世间还有两种嘛，哈，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都是由于知见的不同所带领的，就不同了哈。所以知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文思，我们现在这样的共修形态，就在文思。文思的过程，文就是这样。文思，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文思哈。我们不要以为文思只是善心位啊，你在善心位。这个上一堂课已经有说明了，但是因为还有一些新的，我就再说明一次。既有的听过的呢，再多闻熏习一次。我们佛法就是闻熏习哦，一次一次的加深印象。因为烦恼啊哈。我们要面对的烦恼，或者说我们要面对的善法恶法，我们要行哈，面对外在一切的人事哈，都是从我们内心出来的嘛哈。所以我们的知见哈，不要只是在这边而已，我们知见要一次一次的闻熏习内化到内心，然后我们再内化到内心，到最后会证入法嘛哈，证入法就是依法为生的啊，那时候又是。真正的内化到内心的了哈，但是我们一定要在闻慧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渐渐的往内心，我们自己会渐渐感受到了，就在我们越熟的事情了哈，我们就越能够随心应手哈。啊，那一部分就是那一部分在闻思也是一样啊，不要哈，每次一听到我知道了，就马上总之就这样过去了，就这样过去，我都知道下一句话，他要讲什么我都知道，就这样过去，这样的话。往内心的欣喜的力量就不大，就不大，好，希望哈，这一部分哈，能够大家如果听到常听的，因为老生常谈的法哈，就是比较重要的法了哈，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有些了解了哈。这样我们在文思的过程当中就会每一次的文思就会有一次的收获，会有一次有一次的收获了，因为好像一小时到了，我们先休息十分钟，不要再说。
就你刚才讲的内化，内化就是自己消化进去，
对对对，往内在消。
谢谢。
我们佛法还有深德慧嘛，深德慧就比较没有内化，只是在知见上。深德慧就是我们导师说人就在经典说的人有三大特胜当中的意念胜，意念胜就是人生下来就有那个智慧，那个深德慧。我们用深德慧了解的佛法哈，深德慧所了解的佛法，基本上只是比较属于知识。纵然他在讲空讲有哈，说空有无碍，再怎么讲哈，基本上他还是只是属于世间的知识。他还没有办法内化到内心呢、啊。什么叫做内化到内心呢？那就是要正见。什么叫做正见呢？导师说知识跟正见不同，而知识跟正见不同，在成佛之道，导师是这样举例子的。就像说我们现在地动说啊，地动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哈。在古代那地动说是不得了的哈，那跟基督教那个创造世界那不一样。所以伽利略在讲地动说，而讲地动说。那还只是知识哦，但是伽利略讲地动说哈，那个宗教破坏他还是讲地动说，宗教已经在破坏了哈，破坏他嘛哈，他那时候有没有改变说地不动？没有，他还是说地动说，那就增减了，他就有坚定不移的力量啊。
地动，那你是讲那个十五六世纪有一个人发现地球在转的
啊？对对对，就那件事情，那个好，那个就有内化了，
对，
内化到内心了。 内化到内心，产生一种力量，对他一种信心了。
就是那个人后来被天主教拿去杀掉，抹杀杀掉。
哦，不管怎样啊，就是举那个例子啊。我们说内化，你就可以这样去体会。但是内化有浅深的哈，我们刚才讲的文会、思会、修会嘛，宪政会等等的。但是在文会具有那样的功能的，所以我们才这样说，深德会还不能够说佛法特有的智慧。纵然深德会都在讲空、讲有、讲即有即空、讲心、讲性，都在讲这些。纵然他讲的倒背如流，纵然是这样。还有可能只是深德会哈，因为他讲得很好，没事情的时候也用得很好，但是一有事情来的时候就
没办法造假。
不单单是没办法造假，而是他不重视这个，他要用另外一个来说。在文会有没有可能没办法造假？有可能，问题太大了，事情太大了，他当然造假不住，但是信心记住。他会知道要用这个法，纵然当时先一下方便是可以方便的，也先出来去玩一下啦，或者先这个事情我先摆下不要处理啦，都可以知道，但是会知道这个是方便，会知道一次一次的会跟会，还是在那时候他还是信心记住，对于佛法的信心记住，那就是不同的啦，那就已经渐渐有内化，
是吧？这也就是导师所讲的别人。讲不出来，
是啊，这样了解，这样内化可以什么哈？
谢谢。
如果有问题的话哈，下课的时候了哈，随时可以讨论了哈，好不好？上课的时候如果觉得讲太快或觉得有问题哈，都随时可以打岔哈，举手问。
一下忘掉。